并请。谢谢主席。首先，我想在这儿感谢主讲人所做的非常详实的介绍。我们认为，国内的法律的审查呢，是有道理的，有价值的。我们认为有必要鼓励所有的这个国家进行建立这样的法律审查的这个机制，来审查确保我们的新兴的自动武器的这支系统符合国际当主义法。另一方面呢，这样的单边的自律和公开性的这个机制呢，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你知道，可以说历史是我们的最好的老师。根据日内1925年的日内瓦的议定书啊，生化武器已经被禁止了。但是呢，在签署了日内瓦的议定书之后，并且在28年生效以来啊，一些大国，那些签约的大国依然继续开发生化武器，甚至有些当时一些大国曾经大规模的使用这些武器。在二战期间，当中国受到侵略的时候，有些国家在中国大规模的使用了生化的武器。生物武器一项啊，就造成了这300万人的受害者。他可以说是人类上第一次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伤害的3倍。我在想，是否那些开发了有没有国家对这样的武器，在二战之前或者在这个49年之前，对这些武器的这个使用进行了法律方面的审查，或者说在49年之前还没有这个36条还没有的情况时候，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审查？那么在49年之后，这个36条生效以后，我们又做了一些什么的审查呢？因为呢，生化武器已经在此之前就存在的这几十年了，这是在我们的常规武器和生化武器禁止条约之前就已经有了几十年了。从历史上来看，如果看这个生化的生物武器的这个法律的审查呢，可以说是没有成功。我们如果能够确保这种单边的国内的这个法律的审查呢，很多人说呢，国际当主义法应该适用于所有的武器。那么对于生化武器来说，国际当主义法在1925年或者49年在36条生效之后，国际法是怎么实施的？另外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向 Ford 先生请教的。有很多的军事报道提出了有些国家提出了这个网络武器的问题的，有没有国家对这个网络武器进行这个法律方面审查？如果做的话，是怎么审查的？这些审查的结果又是什么？
According to the rumors on the internet, countries have more than 1,000.
根据网上传言，一些国家有在库房里有上千种 malware 这种武器。那么这种法律审查怎么能够保证每种软件都能够满足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要求？